弟兄姐妹平安。
平安。
今天我们看的经文，是在何西阿书第四章，在这章圣经里面跟何西阿书很多地方讲的一样，讲到以色列人怎么样被盗，以色列人怎么样犯罪得罪上帝。得罪上帝，第一节就开始讲了，当人犯罪得罪神的时候，特别是以色列人，有的时候神是严厉的处分，有的时候是不处分，就是任凭他。就像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，以法莲亲近偶像，任凭他吧。四章十四节，你们的女儿淫乱，你们的心腹行淫，我却不惩罚他。任凭他，我讲过好多次，是人觉得最好的事，就是没人管，就是自由，就是逍遥，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。这种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开始就讲到，任着自己心中的私欲而行。在士师记也一直在讲，以色列人好像过天堂的生活，有一段时间就是在进到迦南地以后。进到迦南地就是进到流奶与蜜之地，就是不再在旷野流浪，也不再在埃及做苦工，有很多的东西吃，有很多的东西玩，有很多自由自在的资源。然后在这个情形之下，士师记里面说，以色列人当时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没人管。不但没人管，而且有很多的资源可以浪费，可以消耗，这大概是大家都最喜欢的事情。各位，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就是，求主让我们渴慕他跟我们在一起，求主让我们渴慕他来管我们，因为他管我们表示他还爱我们，他如果不管我们，我们真是惨了。管教这个词，这个观念，在教会里也是越来越少，在世界也是越来越少。Discipline 在世界里面，管教大概都不太有了。我看到的，我觉得我们的教育制度基本上还是受杜威的影响，或者人文主义的影响，就是人是没有罪的。不但人没有罪，你让人自由发展是最好的一种教法。我看那个杜威的哲学，就是老师教小孩，这种叫做填鸭式的，不好。填鸭式的压人家，要让人家自己像种子一样的发芽的长。各位，杜威一定没有做过农夫，顺其自然长出来的多半是野草，要把它拔掉的。如果你要你的产品好，不管是农产品或任何东西，需要在上面花的功夫力气是不能免去的。我们都希望自己不要被管，但是就算我们没有犯罪，恐怕也需要经过很多学习的过程。何况我们犯罪，何况我们有罪恶的劣根性，我们就需要上帝的管教了。管教在两处地方讲得最清楚，一个是箴言，整个箴言都告诉我们要管教。譬如说箴言三章十一节，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，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。对于耶和华在生活中管教我们，管教就是让我们有些不舒服啊，或者相当不舒服啊，或者把我们所爱的拿去啊，或者让我们不能做我们想做的事情啊，这都是上帝的管教。不可以轻看，这些管教是对我们好的。下面这个字呢，我也希望用字是当时的用字，我们相信是神的话，但是我们在应用的时候，希望各位明白啊。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，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，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。 这里的话千万不要把它变成乱打乱骂。我是觉得圣经里没有给我们骂小孩的权利，我觉得骂人会把人的志气骂掉，任何时候都不要骂。但是打或者带着智慧和爱的管教是需要的。那么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，这个是在旧约里面箴言里面有讲，现在已经是不仅不合时宜了。在美国，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州，如果不是所有的，如果打学生是违法的。那么我们需要被打，对不起，我们需要不在盛怒之下被打，而在爱中被责备。在新约被管教被责打的经文比较多的是在希伯来书十二章，譬如说十二章第六节，主所爱的他必管教。灵恩派弟兄姐妹一定会说，主所爱的他必赐福，主所爱的必长寿健康，主所爱的必美丽有钱。可是这里讲主所爱的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圣经当然知道做父母做老师有权威的管教人的时候常常是乱管教，是不应该的，他自己应该受处罚的。连我们的父母，圣经都很清楚地说，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。这个暂随己意很有意思，其实生身的父暂随己意正好也是任性，也需要被管教。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求主帮助我们爱我们的子女，有所管教。而那个有管教，当然你要有智慧，你这样的管教是使他在神的圣洁上有份，使他在良善上有份，还是什么？你的管教让人不作恶了，还是让人心怀仇恨？那这我们都需要去学习啊。管教的事情，目标希望我们在神的圣洁上有份。那么我们就想到我们讲的任凭他。如果神任凭人，那不是就让人不在他的圣洁上有份，就不是爱他了。管教一定不舒服的。第十一节，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管教产生了义，产生了平安，产生了圣洁。我刚刚说我们犯罪当然需要管教，就算我们没有罪仍然需要被管教。为什么？因为希伯来书也讲，耶稣也是这样。希伯来书在讲我们的救恩是多么的好，多么的棒，所以这么好这么棒的救恩不要丢弃，所以这么好这么棒的救恩，当为这个救恩付上一些辛苦代价的时候，你要知道那是值得的。当我们为了救恩付上代价，因为信主被关被打逃亡或者各样的情形发生了，不好的事发生了，作者说不要丢弃你的信仰。不但不要丢弃你的信仰，要在这些艰难的状况下结出更好的果子来。保罗也讲过这样的话，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等等，就是艰难困苦不好的事可以产生美好的结果。如果我们有信心，如果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，每一件事情，这个我们看过很多例子，我最熟悉的例子是伊丽莎跑到 蛋壳的那个里面去了。伊丽莎是伊丽莎，很不舒服，但是那个生物就会分泌东西，把那个沙包起来，包起来，包起来，包得够多的时候，那就是伊丽珍珠。这个例子很好听，生活中不一定是这样的，但是我们的确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让我们在经历一切不好的事情，不管是我们犯罪碰到这样不好的事，或者别人犯罪碰到这样不好的事，或者上帝对我们的惩罚，或者上帝对我们的管教，或者莫名其妙的事，我们希望我们都有一个正确的态度。这个正确的态度，小心，我绝对不是鼓吹忍辱负重忍耐。圣经尤其在以弗所书很多地方都讲，从旧约到新约来讲，说你们要拿起鞭子交给你们的主人说请打，没有，你知道圣经是说什么的，你要穿上全副的军装打他。我们是对抗罪恶的，我们是对抗自己软弱和败坏的，我们不是懦夫。圣经有描述我们像羊一样，但是我们像羊一样，那里的意思是要我们多依靠牧羊人，而不是懦弱。就是像羊也不是负面的，何况我们不只是像羊，我们也像老虎，我们也像多结果子的树，这些都要靠上帝的恩典。而上帝的恩典临到的一个方式，是我们在罪恶世界，这些罪恶因为我们信靠上帝，我们能够把它变成义。我们的主耶稣也被管教，圣经没有直接用这个字，但是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，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在那里上下文里面还有讲到耶稣大哭啊，耶稣在科西马尼园大哭。根据这里，根据希伯来书的上下文来看，就好像耶稣被上帝打了几鞭一样大哭。打到一个地步，耶稣说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，但是他是因为苦难学了顺从。下面那句话，他得以完全，对天父的旨意能百依百顺，那个叫做完全。如果我们的主耶稣都需要在苦难中学顺从，我们怎么能够指望我们不在苦难中学顺从呢？我们学习对上帝的旨意不仅是百依百顺，而且对上帝的旨意是主动积极的追寻，愿意去遵行。这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都需要有这样个性，一个爱主的，不是愚蠢的，不是懦弱的，但是刚强壮胆的一个沙场老将，这是在管教中学会的，这是在操练中学会的。罗马的军人是无时无地不在操练的。所以主耶稣也对教会讲，启示录第三章十九节，主对老底家教会说，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。那么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接受主给我们的管教，主给我们的责备，求主帮助我们。希望教会弟兄姐妹，我们不会有任何一天说，哎呀真好，主都不啰嗦了，主都不管我了，任凭我了，那真是危险。主不讲话，主少讲话已经很不好了。各位，我们都知道跟太太跟先生中间话少不是一个好现象，我们跟我们的儿女话少也不是一个好现象，我们跟我们的父母话少也不是一个好现象。没有话，没有感情。在以利做士师的时候，撒母耳记上说，那时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不常有默示。 他不讲话了，他少讲话了，因为你不想听，因为你不理他，所以他就少讲了，他就越来越不讲了。他不讲，你不听。耶和华说，我不讲很安静哦，我告诉你，我要做一件事，叫你们安静的耳朵都耳鸣，不鸣则已，一鸣耳鸣。上帝叫一声我们会耳鸣，耶和华说我会做一件事，叫听见的人都耳鸣。因为你们现在不听我的话，不听不听，越走越偏，有一天要耳鸣，以利家会死得很惨。哎呀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听主的话，让我们喜悦听主的话，让我们喜悦跟主讲话。夫妻无话可讲，关系有问题，亲子无话可讲，关系有问题。有一点也真是很麻烦，我们跟上帝无话可讲，我们祷告不出来，跟上帝没有话讲。参加祷告会，大家想尽办法，绞尽脑汁，希望我们能对主说几句话，都说不出来。自动说几句话说不出来，被动说那不得不说。有感动的弟兄姐妹请带我们祷告，没有一个有感动，说不出来。哎，都有很多理由啊，不好意思啊，等等等等。各位，你对你喜欢的人话不会嫌多，我们跟主没有话讲，求主帮助，不要逼着主也不跟我们讲话了。主跟我们讲话是启示，我们跟主讲话是祷告。神既在古时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。晓谕就是讲话。我们在前两个礼拜看何西阿书，应该都已经看到，就是以色列百姓不理耶和华，耶和华对他们说话他们不理，所以他们也不想对耶和华说话。愿我们再一次说，被神管教，在生活中知道神的爱，喜悦他对我们说话。我们宁可神责备我们，我们不要神不对我们说话。朋友的一个特点就是有话可以讲。圣经里面只有亚伯拉罕被称为是神的朋友，神把话跟他讲，他把话跟神讲，不只是讲一些恩爱的话，也讲一些严肃的话。当耶和华打算要灭掉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，耶和华先到亚伯拉罕家里吃了一顿饭，各位记得，吃完饭以后离开了，耶和华说了一句话，说我要做的事岂可瞒住亚伯拉罕呢？那里讲要做的是两件事，一个长远要做的，要叫亚伯拉罕蒙福，子孙成为大国，所以亚伯拉罕就应该做一件事，好好的教养他的子孙，听主的话。另外一个，我们看到一件很稀奇的事，各位真的想不到哎。耶和华说我要做的事不可以瞒住亚伯拉罕，那是什么意思？耶和华要跟亚伯拉罕讲，我要灭掉索多玛俄摩拉，似乎不需要讲，他们两个是人之相似，贵相知心啊，他们知心。耶和华看索多玛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大概就知道一件事，惨了，神要灭掉这个城了。那么耶和华要把他做的事跟亚伯拉罕讲，要干嘛？各位，你要把一件你要做的事告诉你朋友，要干嘛？要听他的劝告。哎，耶和华要听我们的劝告和建议，这是什么话？这是神的话。 各位，我们当然没有资格向神建议，但是我们也天天在向神建议。你知道吗？你每天的祷告都是在向神建议。主啊，求你保守天寒地冻中缺衣少食的人，你在跟神建议，请你让天气暖一点。主啊，求你让这次选举选出理想的人来，你在向神建议或者请求，不管什么方式，神很喜欢我们奉主的名把我们的心意告诉他。我要做的事怎么可以瞒住我的朋友亚伯拉罕？要告诉他我要做的事，他好教导他的儿女，这是一件事。另外我要做的事是我要灭掉索多玛、阿摩拉。耶和华希望听到亚伯拉罕拦阻他。好稀奇啊，朋友劝告，朋友祷告，朋友交流。我们要多做神的朋友，听神对我们的爱的劝告、警惕以及管教。我们的神也希望听到我们对他的敬拜、赞美、感谢以及我们对他的劝告。亚伯拉罕就对耶和华做了六次的劝告，你不可以把义人和恶人一起消灭。了不起的祷告。亚伯拉罕是耶和华的朋友，只有他被称为耶和华的朋友。那么另外一个伟大的人物摩西呢？摩西通常被称为耶和华的仆人。约书亚刚开始还没有这个地位，只能说是摩西的助手，后来到晚年的时候做了那么多事，被称为耶和华的仆人。出埃及记33:11，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，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。我们在讲任凭他，各位朋友不会任凭的。朋友有话讲，有话劝。那么当神爱人的时候，神有很深的感情对一个人，因为神是这么的丰富，他有的时候感情真的叫人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是这样。有一件不公平的事，这个事在民数记20，这个是以色列人已经快要进到迦南地了。那么在他们快要进去前不久的时候，他们又没有水喝，于是这会众呢，他们就抱怨上帝。会众没有水喝，就聚集攻击摩西、亚伦，说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，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？这些人不是跟摩西、亚伦一起出埃及的那批人，这些人是那批人的儿女。那批人已经在过去40年中倒闭在旷野了，因为他们不要进去。那么现在新的一代起来了，在要进去之前，他们跟他们的父母一样又在抱怨，怎么把我们带到这里来，我们回埃及比较好，怎么把我们带到这里来，我们不要进到迦南地，我们不管怎么样都不要去了，就他们跟他们父母一样抱怨。我想摩西是很生气了。摩西在过去这40年里面有一个事情一直叫他很不安，就是他到底能不能进到迦南地。各位注意啊，在40年前或者严格说是38年前，以色列接近了迦南地，要进去了，摩西派了12个探子去看，有10个回来报坏消息，说我们不能进去，那里城墙多么高大，人多么巨大，我们会被他们消灭，我们惨了。于是百姓就悖逆，百姓说我们不要进去了。那悖逆的声势非常大，后来耶和华就愤怒了，耶和华就说， 你们不要进去，照你们所说的，你们通通会倒在旷野，除了加勒和约书亚，通通会死，因为你们没信心。我觉得从那次上帝的命令颁布以后，摩西就处于一个非常焦虑的状况。摩西能不能进去？如果照20岁以上的，除了加勒和约书亚，没有人能进去，那摩西不能进去，因为神说了20岁以上通通会死，除了那两个人。但是如果能进去，原因是有信心；不能进去，原因是没有信心。那摩西应该是有信心的，就是摩西到底能不能进迦南地是悬而未决的事。就年龄来讲他不能进去，就信心来讲他不仅有信心，他好想进去啊。好了，现在时光过了38年了，新的一代起来了，咱们又准备进去了。这群百姓发出的怨言跟他们父母一模一样。我想摩西紧张了，你们又不听话，跟你们老爸老妈一样，耶和华会不会又说你们在这里再走40年，我要到160岁的时候才能进去了。摩西很急啊，也很气啊，怎么你们跟你们父母一样呢？好，那我们听听耶和华怎么说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拿着杖去，吩咐磐石发出水来。于是摩西说，你们这些背叛的人，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流出来吗？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2下，就有许多水流出来，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。如果你去看民数记20章那个记载，你可以看到那个摩西的愤怒力透纸背，一个愤怒的老人，气死了，我要忍耐你们到什么地步？你们作孽要做到什么地步？你们又要耽误我吗？你们这些悖逆的家伙。非常奇怪，这一群人跟他们父母一样，但是神连一个字都没有责备他们。不但一个字都没有责备他们，当他们要水喝的时候，他们抱怨上帝的时候，耶和华说，你就让他们喝水吧。摩西很生气，是百姓不对，神一个字都没有责备百姓，神也没有管教他们，摩西就是说了一点急躁的话。耶和华管教的是，摩西你不可以进去了，如果做得那么辛苦，那个替人家在做这做那，做得那么辛苦，哎，又在洗碗又在做事，只不过放碗的声音咔啷大声了一点，你不可以进去了。各位，主所爱的，主必管教。可能主对摩西有特别多的旨意吧，可能主要摩西也要全世界人知道，包括我们知道，主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，主要树立一个权威，主是爱我们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，我们都因行称义没有问题，但是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。摩西啊，我给你的恩典太多了，你不能说我不能够忍，你不能说我不能信。没有人像摩西一样跟神面对面说话，给了这么大的恩典，神的要求也就多。更重要的，你觉得摩西不能进到迦南地好倒霉吗？好可怜吗？你觉得进到迦南地好呢，还是进到天上好呢？对，进到天上好得多。不过我们在这里就说，求主帮助我们，并不是想做什么大事，我们也没有什么野心，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的爱心使我们说，主啊，看到这世代，看到教会，看到我们这么荒凉，我希望能够把主的园地耕耘得更好一点。这是有志向的人，这是羡慕善工的人，我们每个人都有。各位姐妹你也羡慕善工，各位弟兄你也羡慕善工，每个人都羡慕，我们羡慕好的东西，我们羡慕，我们希望我们能更健康，我们更迫切希望我们能漂亮，我们能更漂亮，我们希望 好的东西临到，好的东西临到都是主的恩典，但是好的东西临到常常需要神的管教。主所爱的他必管教，不要羡慕神不管教的人，要为神对我们的恩典感恩，也为神对我们的管教感恩。不要为神的安静不讲话觉得好，以法莲犯罪任凭他吧。哦，主啊，我真希望做以法莲呢，任凭我吧。各位，任凭我们就是灭亡了。以色列人，神这次没有管教，不一定是神不爱他们，也许是神觉得他们幼小，就给他们宽容的时间。神对于摩西这么严厉，我想也是再一次对历世历代的人提醒我们，神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。我们要羡慕的是做摩西，我们不要羡慕做一个不被管教的人。那么另外还有一个人，我简单的说也是不被管教，神不讲话了，神对他不说话了，神不理他了，他耳根很清净了，那个人就是扫罗。扫罗在违背神的命令留下亚玛利人的性命以后，神就定义要把他废掉，扫罗就定义不要被废掉，扫罗一直抓住他的王位胜过一切，以至于扫罗最后是非常可怜。在撒母耳记上28:15，扫罗说，我甚窘急。各位，如果耶和华离开扫罗不理他了，扫罗该做的事是什么？各位，如果神不理我了，神不跟我讲话了，神不感动我了，如果是这样，我会怎么样？哎呀，我们先不要想神这样对你，你会怎么样？我们先想，如果我们有最爱的父母、最爱的朋友，他不跟我们讲话了，我们怎么办？各位，当你跟你的好朋友不讲话了，你想要怎么样？我觉得，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，我们拼命的想要找机会跟他讲话，就是怎么样能够和好。这正是扫罗应该做的事，这也正是我们该做的事。不管什么原因，我们如果离开主一段时间，或主离开我们一段时间，或我们不读经不听神的话，我们不祷告不跟神讲话，我们跟神的关系越来越淡。我希望今天我能提醒各位，勉励各位，也勉励我自己。各位，就像你的好朋友不跟你讲话一样，你就想尽办法还是要跟他讲话，想尽办法跟他和好。保罗说了这话，哥林多后书5，所以我们做神使者的，求你跟神和好。神不会不理你的，你就继续跟他讲，神的杖、神的竿打到你身上，那个叫安慰。我们念23篇的时候常常忽略了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杖和竿不仅是引路的，不仅是扶持帮助的，杖和竿一定也有责打的情形。不跟神讲话了，远离神了，我们跟神的关系淡了，已经淡了1年2年了，10年8年了，求主帮助，继续叩主的门，继续跟他讲话。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开门。各位，跟主有美好的关系是对的，当我们远离神以至于神有一天不跟我们讲话的时候，那是悲惨的。撒母耳记上28:15，扫罗说，我甚窘急，因为非利士人攻击我，神也离开我，不再借先知或梦回答我。怎么办？神都不跟我讲话了。各位，继续跟他讲话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开门，祈求的就得着。求神怜悯恩待我们。事实上 如果我们继续寻求神，如果我们很愚蠢的在有一段时间远离了他，不读经，不祷告，不聚会，不理他，也不想听他讲话，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情形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开始叩他的门，寻找他，叩他的门。如果你叩主的门，那表示一件事，他已经在叩你的门了。各位，叩门固然是我们在叩主的门，叩门就给你开门，叩门更是主在叩我们的门。主对老底家教会讲，看哪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叩门，你叩，你会渴慕，就表示神已经为你开了门了。求主帮助我们继续寻求他，渴慕他。圣经里面最难过的话有两句，一句就是以法莲亲近偶像，任凭他吧。神不管不理我们，那是最可悲的事。另外一个是在士师记里，参孙想要跟以前一样出去活动身体，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。好，我们不管知不知道，让我们再一次说寻求他，主，不要不管我，不要不理我，不要不对我说话。诗人说，你若对我闭口，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。寻求神，不要不管我，主所爱的，主必管教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怜悯恩待，让我们不会听到你说的话任凭他吧，不会像何西阿这里说的任凭他，不会像罗马书说的主就任凭他们。主，不要任凭我们，凭你的意行，凭你的旨意行，行在我们身上。不要因为我们害怕，不要因为我们肉体软弱拒绝，你就不理我们。求主恩待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神赐福大家。